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传，节目中我们又见面了。不知道在各位朋友的身边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比如某公司职员小王，有时呢上司或者是同事不知道说了什么话，他听见了就会慌忙低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这让身边的同事啊感到很为难。我们并没有批评他的意思啊，他也没有必要如此的诚惶诚恐啊。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小王啊真的犯了大错时，面对上司的批评或同事的意见，反应呢还是一样，低着头道歉，说着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完全没有改变错误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不管什么情况，他的嘴里啊都只有一句对不起对不起。这样的对不起非常令人费解，真的怀疑小王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是犯错误了呢？不分状况只用一句对不起应付的人呢，内心大多并没有反省的意思，他们认为只要说了道歉的话就能挽回局面，或者呢先说出道歉的话就能让对方的怒气平息下来，而并不是考虑自己的错处。又或者对不起只是他们的口头禅罢了，绝对没有实际上的意义。其实啊，这种说对不起的方式是惧怕而产生的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这样的对不起并不能产生悔改的动力，而使自己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偏离，甚至呢心中产生更多的苦毒、恼恨和怨气，使自己不能够感知爱，也不能真正的去爱别人，更不能真正的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说出真心实意的对不起。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再次欢迎雪伦师母和宋恩牧师来到我们的聊聊吧节目，凯传特别期待你们二位来啊啊，因为你们常常把你们自己生活中啊非常鲜活的实例来讲给我们大家听，虽然你们都是牧者，但是呢你们在生活中呢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都会有矛盾和冲突啊。今天就想来跟雪伦师母还有宋恩牧师来分享，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害怕冲突啊，不管是在家中的还是在单位里的啊，我们不太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那发生冲突以后就感觉到这个关系破裂了，没法修复。特别是夫妻二人呢，常常都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就会不高兴了，然后彼此言语的互相的伤害啊。这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发生冷战啊，谁也不跟谁说话，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家庭的这种气氛呢好像跌到了冰点啊。我想今天呢就请二位来聊聊，在你们的生活中发生冲突之后你们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呢？那我想请师母您先聊聊好吗？
我觉得能够学会处理冲突的能力啊，解决问题、解决矛盾的这样一个技术哈，是保养关系最重要的能力哈。 谁能够善于解决问题、解决冲突，面对彼此的矛盾，能够用合神心意的方式处理，那以至于我们的关系能够顺畅，恢复如新，那简直是没有什么事对他而言是难事。但是这个很难，那难在哪里？我觉得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惯常就是推脱责任，亚当的罪性引发的后果先说是别人的错，那但神不是这样子来看嘛，他愿意我们去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嘛，就算我想要推，最后你在神眼里也推不掉。所以冲突发生怎么解决，这个是很难很重要的，我们有数不尽的错误的经历，没有把它搞好，只会越来越糟。刚刚凯传也提了几个情况，冷战啦、推脱啦、责怪啊、都有啊，但也有神的恩典让我们有正确知道怎么处理啊。那我们今天来举个例子啊，我记得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 part-time job， 有一个兼职的工作，那是在社区里面做翻译，替华人做翻译。很多新移民英文不好他们就打电话给这个社区的翻译中心，然后他们就会外派我们去。有一次呢，紧急在半夜，那时候我先生正在他在外面兼差照顾这个 disabled 的，他反正他住在外面，然后我就半夜三四点接到急诊室打来的电话，有车祸。着急啊，这个事情很急啊，他们需要有人去沟通，我就赶紧开车倒出车库，我们那个单车库就非常窄，然后我因为很暗，然后灯光不够，又冷，然后又着急，所以我在退车的时候就没有把住那个角度，以至于我的车子左边的后照镜刮到那个门框镜子的旁边的那一圈塑胶吧就碎了，那时候整个啪掉下来，哇，那时候更急了，就已经很着急了，还遇到这个情况，我又赶时间，我也没怎么处理，我就赶紧想办法找了胶带先捆上再说把那个后照镜先捆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呢想办法赶到急诊室那翻译完了天也亮了我就想哎呀，那时候去教会因为我现在还在上班，我就问了一下弟兄姐妹小组里面的情况，他们说哎呀，这个要修大概要至少300-500加币吧，我一听我就完了，哎呀，我现在这么节省的人，我没有赚500，我还亏500，我就想完了，他已经要骂我了，我就怎么办呢？那后来再问一问说，如果我是去二手车，二手这个报废厂去找一个二手的，那也许大概200-300就能解决了就自己安慰自己200-300应该还可以承担吧但是就很害怕，胆战心惊的就打电话给我的先生，跟他讲这个事情。那时候他呢也感谢神，就虽然很不高兴怎么一下子接到电话几百块砰砰没了，还把车毁了，对不对？我预想他应该会大发脾气没有想到他就是先争了一口气，然后就说我回去再跟你谈啊，电话里嘛，他挂了。然后他后来回来没有骂我我就觉得哇，这事很奇怪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就听他来讲他这个部分，就是神怎么帮助他来解决这个冲突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请苏恩牧师来讲讲牧师你快来讲讲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连师母都非常的忐忑害怕你发脾气，但是你却没有发脾气，是怎么回事呢？
好，大家的心梗都寻到这里，觉得要赶快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当时我的情绪是非常当不高兴，就像他讲，你出去翻译这个一个急诊室，对不对？钱没赚到，还赔了钱，赔了夫人又折兵，车子坏了，那后面也会影响，后面我也需要开，就会很不方便嘛。这种是不觉得是好事情。那但是当下因为电话里，然后我还在这个人处理一些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这么多，我就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再跟你谈。当心里面就要想回去要怎么样的，在这个千叮万嘱，在告诫他不可以再犯这种事情对不对？小心一点对不对？会想很多很多这种。可是那天早上，我除了就是要照顾这些居家老人或是 disabled 这些人之外呢，我还有一些空余的时间，我就会读圣经嘛。我早上还是得读圣经所以我就还是虽然心里面的情绪已经满到这里了。还是静下心来说我要读神的话，就那天的经文呢，我念给大家听，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哥罗西书3:19，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哇，我说这个简直就轰了一个雷打我一下，就心里面本来说盘算要去教训要指责他的话呢，全部都没有，一直重复的是不可苦待他们，不可以苦待你的妻子，要爱他们。哇，我就说主啊，哇，现在好难哦。哇，我也很想要啊，可是这个情绪我就是我要怎么平复呢？我就跟神祷告，那神就帮助我。那回去呢，自己先读这话嘛，也跟神祷告了，求神帮助我。回去也不先去找老婆麻烦，然后呢，先去事发案发现场看看那个车库，看一看说，嗯，我旁边堆了两个柜子，本来已经门够窄了，刚刚好，我就每一次其实都是我自己停进去，因为你要算得非常好才可以刚好停进去。啊，那他如果平常不是他在开的，所以他进出的话遇到的困难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旁边也有柜子，不久之前才放进去的，所以看看觉得我也有责任，对不对？把车库推得那么满，那他又那么暗那么晚，你都不能怪他，所以我就也没跟他发脾气，也没有指他，就先跟他道歉说，我也有责任，我把这个车库弄得那个太满，旁边堆了柜子。然后也跟他讲说，今天早上上帝跟我说要爱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所以这件事情就也就没有去跟他再去指责或是追究他的责任。还好那个车子只是外围掉下来，所以把它接的地方是没有坏掉，所以把它接回去那个电线都还在，所以这个试试哎，那个镜子都还可以调整方向啊，不会影响这个安全，没有必要一定要换，外面这个破掉的地方用胶带黏黏补补就好了。到现在这个已经好几年了，我们车子后照镜还是这个样子，还是可以用，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这次就这样过了。那这当中学到一个算是 tips 吧，对我自己来说，第一个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情绪很满，来个暂停，停，哦，我等一下再跟你说，对，然后自己去处理处理好情绪，然后也求上帝给你帮助，最好是读一读上帝的话。跟人说话前先读上帝的话，然后呢自己才能够把持住啊。这方正确的方向，啊，然后也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在这事情上面有责任，啊，去观察一下在事发现场，看到自己也有的确有责任，就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会自己的情绪慢慢慢慢的从那把那积得很满的那个高点慢慢慢慢落下来，然后也比较理性，也会看到说我们要处理事情，我们同时也要照顾关系，不能只为了事情然后呢就破坏关系，那会得不偿失，两个都很重要。所以感谢神，我们后来也没有花太多额外的钱，那关系也维持住了，所以这算是一个上帝帮忙下给我及时的一句话，不可苦待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要用主的爱去爱他们，让我可以赶快踩刹车，然后呢重新的调整这个自己的情绪，然后重新做个决定啊，主帮助我，我想做我做不到，你帮助我，那上帝就帮助我可以去在这件事情上面算是有一个圆满的落幕吧，可以这样讲。
依靠膀臂，主的膀臂，何等的何等的喜乐，依靠耶稣的膀臂，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平安，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
神箭，机灵，
朋友托付我给他的小孙女儿。因为他一出生啊，就被告知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孩子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虽然这个孩子到目前渐渐地在长大，但他也常常出入医院急救。做父母的，每日都生活在恐惧担忧之中。这样的日子最难熬了，好像随时随刻都会面临着噩耗。对正常人来说呀，好像并不存在着这样的恐惧。但理性的想一下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在遥遥面对死亡的那一点了。只不过你完全不知道你会怎样的死，你会何时死，所以也不会随时恐惧地活在每一天当中。在圣经创世纪三章中呢，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上帝曾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要吃分别智慧树的果子，因为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许多人觉得圣经是神话故事乱编的，就特别拿出这段经文来证明上帝他老人家说错了。明明亚当夏娃吃完了之后又活了很久很久啊，并且还生儿养女，直到今日的人类，哪来的死呢？这难道是圣经自带打脸功能吧？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也为大家解释过，上帝说的死亡首先是灵的死。当人开始犯罪，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拒绝上帝，躲避上帝，甚至否认上帝的存在。亚当和夏娃就是如此，这就是死亡的开始了。当人灵魂处于死的状态时，肉体就开始了死亡的渐进过程。肉体生命一点一点衰败，无论你如何保养，无论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支撑多久，也无论你活得多精彩，人的死亡率就是100%。神说的没错，只不过人理解死是一个时间点，而上帝说死呢，则是一个过程。人活着的过程已是死亡的一部分，让凯传想到朋友的孙女身上的疾病。今日我们世人都是一生下来就带着始祖犯罪的烙印的人，也是因着罪一步一步迈入死亡之人。谁又能嘲笑谁呢？谁又能可怜谁呢？谁的境况又能好过谁呢？导致肉体死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结局却是一样的，只是先后顺序排列不同罢了。若明白死亡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过程，那如何走出绝境呢？这就看到耶稣的拯救和极大的荣耀恩典。他是神，却在十字架上替世上的罪人死，从肉体生命的死亡到复活，他已出死入生了。只要我们相信跟随的人呐， 就可以与耶稣同走这条永恒之路。复活同样不是一个我们所认知的时间点，也是一个过程。当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已走入复活的过程。当老的肉体生命终结时，我们将真正进入复活的生命。上帝的大恩典怜悯呢，就是给了人类这个时间过程。在这当中，我们都可以随时回头，从死路上返回活路。看来真的感谢赞美主耶稣的长阔高深的大爱，死亡和复活都是上帝用爱留给世人来选择的一个过程。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这样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当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走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所见的不仅是被圣诞树和彩灯装饰一新的街道、房屋，更是在商店、餐厅里唱响着熟悉的圣诞歌曲。但今日凯传希望为您带来的诗歌，让您更多的了解那从教堂诗班中唱响的圣诞歌曲。相信您一定听过这首恢宏的《哈利路亚》合唱曲。他的曲作者就是伟大的作曲家亨德尔。他虽然出生在罗马，但后来定居并加入了英国籍。而这首《哈利路亚》大合唱正是他晚年创作的著名神剧《弥赛亚》中的一部分。亨德尔晚年的时候健康极差，债台高筑，精神萎靡，灵感的火花仿佛消失得毫无踪影。这天他在教堂中悲叹地祈祷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呢？当他无精打采地回到家，突然发现桌上放着一个圣剧剧本，作者要求亨德尔为他配曲。亨德尔当时就火冒三丈，因为他根本没有信心和这份闲情逸致，便随手将剧本往桌上一丢。但是不久他便冷静下来，再翻阅剧本，一段话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这是以赛亚书53章当中的经文。亨德尔顿时感到火花重新从心内燃起，音符从脑海中跳出，于是他抓起笔，一页接一页，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直到第24天，终于完成西式杰作《弥赛亚神曲》。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整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被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若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今天落在罪中的世人，我们都将落入地狱之火的审判之中，永远的沉沦。感谢我们天父上帝的怜悯，感谢主耶稣基督奇妙十字架的救赎洪恩，让我们在圣诞降临的日子高声地随天君天使一起歌唱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的降世救赎洪恩。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